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《夜行》，演播尘埃。第三集。20具尸体被陆续辨认出身份。刑警队长对着名单问道：“乘客名单上的江建木到哪里去了？”李碧佳轻轻地指了指地上，警察仔细一看，倒抽一口凉气。地上是一张人皮，蜿蜒地铺在地上，五官空洞的窟窿里缓缓地流出和那只风扇里的怪鸟一样的粘液，也是流出来不久就奇怪地消失了。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，死死地拉着一个年轻警察的衣角不放，警察只好把她抱了起来。李碧佳在接受调查，慢慢地讲述他刚才看到的和昨天晚上看到的一切。
其实我昨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，刚要开门的时候，看见江老先生两个眼睛发着红光，然后慢慢在后几排的乘客那里走来走去，好像在咬人的脖子。我觉得很害怕，躲在厕所里不敢出来。后来江老先生回了座位，我又等了很久才出来，那时候也没有发现后排的人有什么不对。坐回我的位置，我睡不着，一直通过窗户的倒影在看江老先生，可是他的眼睛又不发红光了。我不知道是我的幻觉还是别的什么，总之我觉得很害怕，我什么也不敢说。
他轻轻指了指地板。
后来在这里死了好多人，剩下一个叫唐岩的年轻人，江老先生说是他杀了这么多人。唐岩说。
他突然颤抖起来，颤声说，
唐岩说不能自己咬自己的脖子，然后他解开外套的领子，脖子上也有一个牙印，可是他没有流血，也没有死。
警察听着他离奇的讲述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。做笔录的尴尬的停在那里，只听他继续说，
看到唐岩脖子上的牙印，江老先生突然变了，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上都冒出了很多，很像那样。
他指了指地上人皮的粘液，
那样的东西喷到唐岩身上，江老先生之后变成了一张人皮摊在地上。我们尖叫起来，闭上眼睛不敢再看，然后你们就进来了。
刑警队长怀疑地看着李碧佳，感觉十分荒谬。按你这样说，刚才有两个怪物在这里自相残杀，一个变成了一张人皮，另一个不见了。李碧佳缓缓地点头，刑警队长摇摇头说，继续给他做笔录。江建木的人皮虽然就在地上，可警察依然不相信李碧佳的说辞。接着刑警队长接过乘客名单，喃喃地念，唐岩，不对，乘客名单上没有这个人呢。他疑惑地看着李碧佳，你没记错名字吗？李碧佳和张彤彤面面相觑，脸色苍白，神色之中充满恐惧。死亡20人，这是个惊人的案件。做外围走访的警察将候车室围了起来，技术科的资深法医带着一个金属提箱轻轻走到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换了鞋套。他们慢慢打开候车室的大门，里面静悄悄地充斥着 刺鼻的血腥味儿。一具具尸体就像凝固的蜡像，以各种古怪的姿势散布在候车室的角落里。他们的皮肤惨白，身体扭曲肿胀，散发着古怪的气味，没有太多的血。一具向后仰倒的女尸后脑有一滩近乎干涸的血迹，但血量很少。脚下另一具尸体的脖子上有呈月牙状排列的伤口，因为尸体的肿胀而向外张开，伤口暴露出白色的脂肪和粉红的肌肉，但是没有血。法医一瞬间以为自己走进了飘荡着冷雾的停尸房，那里每一具尸体都已经清洗干净，做完了解剖，每一道伤口也都这样隐约露着白色和粉色的组织。太干净了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在一片异样的沉静中，法医向前走了一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从倒在他脚下的那具尸体开始，逐一开始检查了起来。他慢慢为尸体搜身，检查他们的伤口，逐一登记，做好简单的标记，随即只是将尸体运走。没有搏斗的痕迹，脖子上的牙痕状伤口并没有撕裂动脉，但血液却离奇地消失了，并且尸体肿胀着。这很奇怪，这些人里有的死亡不到一小时，也许尸僵会在死亡后十分钟出现，但发现尸体肿胀却一般要死亡3到6小时后，由肠道细菌引起尸体腐败，才会逐渐引起尸体肿胀。候车室里全部的尸体都肿胀着，最容易肿胀的腹部并没有肿胀得更加明显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加速了尸体的腐败，而那个什么东西侵入的并不只是肠道，而是全身。法医用一根湿棉签轻轻擦了擦牙痕状伤口附近的皮肤，那上面隐约有一层粘液，然后他把棉签收进了试管中。这是个非常古怪的案件，也许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古怪的一个。经科学研究人员检验，那些棉签上的粘液是某种生物的消化器官，但消化方式很奇特，这些消化器官的细胞比寻常细胞都大，它的消化方式有点像原始的单细胞生物，一个细胞吞下另一个细胞，慢慢地将它化为自己的养分。而最奇怪的是，这些消化液居然是活动的，能四下爬动，如果不是研究室里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双重摄像，差点让这些细胞爬满科研人员的身体。显然，粘液是某种生物器官的一部分，很有可能就是在空调大巴里被风扇扇叶绞死的那个怪鸟的一部分。怪鸟死了，它的消化液却不但没死，还依附在人身上，不断地寻找下一个食物。坐在风扇位空调下面的正是江建木，他的整个身体内部不仅仅是血液，连骨头都被这种消化方式消化了，而车上的其他乘客仅仅是血液被吃掉了。可能那活动的器官侵入人体后，基于某种方式融合了人类的大脑，也开始学会了挑食。在所有死去的乘客身上，法医都找到了残余的这种消化器官的细胞，死亡之谜被解开了。被操纵的江建木咬破乘客的脖子，注入消化细胞，细胞吞噬血红细胞，然后涌出回到江建木身上。这种奇怪的细胞居然能够操纵人的思维，控制人的语言和行为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并且 这种细胞聚集起来，似乎能形成像牙齿那么尖锐的东西。江建木的那张人皮上居然附有一排奇怪的黄色小牙，形状呈锯齿状，排列和数目与人类的牙齿完全相同，并且可以缩入牙龈中不被人看见。究竟这些牙齿是被奇怪的细胞附着之后才生长出来的，还是江建木本身就有的？这让研究这件怪事的科研人员迷惑不解。其次的问题就是唐岩。李碧佳和张彤彤都一口咬定有这个人，是去汕头大学探望同学的大学生，可是乘客名单里包括售票记录中都没有出现这个人。唐岩是谁？第三个问题是，那些细胞以江建木的身体为家，在清朝涌出后现在究竟到哪里去了？听说他们扑向了唐岩，那么消失不见的唐岩又在哪里？难道整个人都被消化了？这桩案子被命名为夜行大巴20人死亡案，它被列入了无法侦破的案件名单。汕头市，一个年轻人正在麦当劳和朋友聊天，他背着书包，穿着休闲鞋，戴着无框眼镜，气质斯文，面容清秀，正在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悠闲地吃着汉堡包。他对面坐着的朋友头发用发胶弄得竖起，穿着红绿相间的球衣，带着个篮球，十分新潮，一切和普通大学生聚会一样。哎，唐岩，你一直都很神秘。那个新潮男生说，你到底是哪个大学的？网上认识3年了还不告诉我。唐岩微笑，玩着手里的一个瓶子，瓶子里是一些透明的粘液。很普通的大学。男生耸耸肩，你不说就算了。哎，对了，上次那个游戏我玩通关了，那一关的终极 boss 其实有2个，我们上次联手打死了1个，怪不得怎么样都出不去呢。唐岩闻言微微一怔，皱了皱眉头，看着手里的瓶子，不止1个。男生奇怪地看着他，怎么这表情啊？哎，吃完饭咱们去网吧上网联机吧。唐岩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，他可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为什么终极 boss 只能有1个？为什么不能有2个、3个，甚至更多？队长，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。公安局里，正在收拾档案的警察拿着乘客名单，指着上面的一行。司机说，张彤彤是通过妈妈的关系没有买票就上车的，所以她没有固定座位。因为小女孩在过道里跑来跑去，很不听话，司机把她托付给了自己的朋友照顾。她的朋友姓黄，坐在倒数第二排。张彤彤坐的位置不是在她的左手边，就是在她的右手边。但后面几排乘客不是全都死了吗？张彤彤为什么安然无恙呢？虽然说在风扇空调正下方的是江建木，可是张彤彤曾经在过道里跑来跑去，也可能跑到那个位置附近呢。接着他又指着过道另一边说，哎，还有你看，在江建木的另一边不就是李碧佳吗？如果他起来站在过道上，那岂不是也正对着空调的大风扇吗？刑警队长一怔，那就是说他们3个都可能被那种消化细胞附身了。快去查李碧佳和张彤彤现在在哪里。那个年轻警察立刻应了一声是。刑警队长翻看着笔录，看着李碧佳所做的描述，如果李碧佳也可能沾到细胞，那么他所做的这份陈述 就很难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了。说不定往后车那13个人脖子上咬上一口的，其实并不是江建木，而是李碧佳。而如果对张彤彤的推断是对的，能在车后那13个人脖子上咬一口的人，除了李碧佳，还有张彤彤。而张彤彤正在被警察叔叔送回他在汕头的爷爷家。警车中，
警察叔叔，你好好好好好好啊，彤彤要警察叔叔抱抱。
张彤彤嫩声嫩气地说道。年轻的警察接住凑上来要抱抱的张彤彤，心里想，现在这么乖巧的小孩已经不多了。他没看见抱着他的张彤彤慢慢张开了嘴，从他的第一排牙齿后伸出第二排黄色锯齿形的利齿，慢慢地往他的后脖子上咬了下去，有粘液从他的嘴角流出。
队长，队长！
警察冲进刑警队长的办公室，喘着气大叫，
队长，送张彤彤去爷爷家的警车不见了，开车的小陈怎么打电话都不回应，还有李碧佳，李碧佳！
他满脸惊恐地说，
汕头市江明区百岁里33栋707，这个地址查无此地，查无此人。
夜里，唐岩在汕头的街头吃着冰激凌，看着车水马龙的车辆和人群。夜景琉璃闪烁，每个城市的夜景都很美。云城大学是云城唯一一所大学。这所大学在全国没有什么名气，但是因为这是附近市县唯一一所大学，所以学生数量众多，占地也很广阔。学生多带来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快递多。现在的学生爱网购，学校为了方便管理，规定快递一律不许进入宿舍区，都要交到保安这里，学生再从保安这里领取信件和快递。这对学生来说当然方便，上课的时间不怕没人收快递，但对保安王强来说，那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。每天保安室里快递包裹堆得像小山似的，和物流公司的仓库也没什么两样。光是打电话通知学生来领取快递，能说得他筋疲力尽。他对上网购物这种事深恶痛绝。这日傍晚，他忙活了一天，好不容易轮到换班时间，可面前还剩下一个长长的大包裹。他在快递单上翻看了半天，那地址写得模模糊糊，也看不清是什么，看得清的只有收信人唐岩5个大字，至于是哪个学院的，联系电话多少，快递单上一片朦胧，好像曾经写了，又好像根本没写。王强对着那包裹颠过来倒过去的看了一阵儿，觉得这是一把伞，无折叠的那种长柄伞，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，这东西现在用的人不多了，是什么学生居然还想买这玩意儿呢？